25集，九秋见木。
皇帝统一四方之后，作为中央天地，自然需要能干的助手协助。后来他物色到了一位能干的天神，这位助手名叫树汉，是一位奔跑如飞、计算能力特别强的小伙子。
那时候测量长度不用尺，而是要用步来量，只要看看有多少步，就知道天下有多大了。
皇帝想知道天地有多大，树汉就迈开大步，一口气从最东面走到最西面。他的左手指点江山，右手掐指计算。根据树汉测量的结果，从东到西一共有5,109,800步。
树汉，你为什么只测量从东到西的长度，而不测量南北之间的距离呢？
天帝，大家都认为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从东到西的距离是和从南到北的长度是一样的，所以只需要测量东西之间的长度就够了。
哦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说汉，你替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皇帝认真地把树害测量的结果记下来，他正在筹划一项巨大的工程，要把天和地更紧密地连接起来。
当时连接天和地的是一座赵山，山上有个仙人名叫百高，由他来负责管理这座山，沟通天上和地下的情况。凡是要上天下地的神仙都要经过赵山，在百高那里登记。
有时候来往赵山的神仙太多，那条不太宽敞的道路就显得很拥挤，甚至会发生交通堵塞现象。在这条拥挤的道路上，往返次数最多的人当然要数皇帝，他的地位最高，天上地下的事情都要管，所以非常忙，一会儿升到天上，一会儿又来到人间。从赵山的百高那里上上下下很不方便。
皇帝早就想改变这种局面，决心要开辟一条上天下地的新道路。当然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，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神通。皇帝将众神召集在一起，庄严地宣布了这个决定。
通过树害的测量，我知道了天有多大，地有多宽。为了让人间和仙界没有距离，我要建一座伟大的工程，把天和地连接起来。
这个决定真是太好了，从今往后我们再到人间去也不必那么费劲了。
以后来往于人间和天上真是太方便了。
皇帝根据树害测量的数据，选择位于中心的地方种了一棵神奇的树。种树的这个地方有9座山丘，四面流水环绕。
这九座山丘的名称是陶唐丘、书德丘、梦莹丘、昆吾丘、 黑白秋、赤望秋、参卫秋、五夫秋、神民秋。皇帝把这棵神树种在最高的那座山丘上，取名叫做九丘建木。
皇帝亲手把建木种在山丘上，建木一种下去，见风就长，长到了几百丈高，直通天上。树的顶端有九根弯曲向上伸展的粗枝，下面有九条盘旋交错的老根，果实小得像芝麻，叶子大得像蒲扇。
快看，建木长得像飞呀、啊！
哎呀，很快就接近云彩了。
这下我们到人间去，就有梯子了。
嘘，小点声，皇帝走来了。
等天帝下去之后，我们再下。
好。
皇帝把这棵九丘建木作为通天的梯子，九根粗大的树枝实际上就是九级台阶。过去从赵山的百高那里上天下地，不知要走多少步，花费很多时间，现在只要跨出九步就够了。
自从有了这棵九丘建木，天神们和人间的关系更密切了，不仅神可以到人间去，地上的人也可以通过建木爬到天上来。人和神互相影响，他们之间的界限慢慢的变得不那么清楚了。
人间的小孩子经常爬到建木的顶上去玩，孩子们吵闹的声音一直传到天宫里，惊动了皇帝。
是谁在外面又吵又闹啊？
是人间的小孩，他们爬到建木顶上玩耍。
哦，原来是人间的小孩子。
啊，对，天帝，要不要我派人将他们赶走？免得影响您的休息。
啊，不不，让他们在这玩吧。
人间和仙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界限，再说我们仙界也应该有点热闹的气氛呢。
人间小孩子们的吵闹使皇帝意识到天庭的冷落，这时他才意识到神仙也和人一样，也要结婚，这样才能生下小神仙。
皇帝于是来到人间，遇到了一位名叫雷祖的妇女。
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呐，看雷祖养的蚕吐出雪白的丝了，快呀！
哎呀，这也算什么？雷祖之处的锦缎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呢。
哈哈，你们在说谁呀、啊、这么热闹、
啊、我们在说我们村的雷祖呢，心灵手巧，人品又好，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啊。
是吗？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这位雷祖姑娘啊？
哎，你看她就在那边，教人养蚕的那个就是。
你就是雷祖吗？
是啊，你是谁？
哦，我是皇帝。
什么？你就是统治人鬼神三界的中央帝王皇帝吗？
正是在下。
啊、哦，不知是天帝到此，望天帝不要怪罪。
啊，哪里哪里，我看你正在教村民养蚕，我还想跟你好好学一学呢、啊、
怎么，作为天帝你也想学养蚕吗？
是啊，教人农桑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天地分内的事嘛。
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教你养蚕。
哦，太好了。
后来皇帝和雷祖结为夫妻，他们生下的儿子取名叫昌邑。昌邑长大以后也要结婚，他同样也有了自己的子孙，天帝的神位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。
与此同时，炎帝的子孙也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炎帝和皇帝两家相互通婚，早已变成了一家人。后来人们将他们的后代称为炎黄子孙。无论是走到哪里，炎黄子孙的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相同的血。无论远隔千山万水，炎黄子孙的心永远相连。